啊，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嗯，我的确很感恩啊，觉得每一个主日，其实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很，其实是也是很辛苦的。上午要聚会，下午在线上还要参加聚会啊。如果我们不是因着在神的话语当中，在主的恩典当中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团契和相交，我觉得很难，我们很难去坚持的。特别是加上有些弟兄姊妹在周间是有工作的，也是很紧张的。主日呢，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休息的时间。但是感谢主，我们选择真正休息的方式，不是在这个世界有物质的生活当中去放松，而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卸下我们身心的疲惫，我们的心灵的软弱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刚强，我们的伤痕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得到医治和拯救。好，我们这个主日呢会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啊，因为马可福音呢，它不露声色的，只是不断的，好像一个客观者一样，就是在不断的向我们在讲述一个真实的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和他所做的事和他所说的话，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直观的、立体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信仰不是借着人的言语，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自己和圣灵的大能明证，使我们能够扎根在一个道成肉身的基督身上。请记得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是离我们很近的，不是一个仅仅是我们所说在天上荣耀的，在宝座上的，而是他将他的宝座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带进这一个世界，这一个已经被罪恶所影响和拒绝抵挡他的世界。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说上帝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或者拯救我们，都是出于好像我们是需要，当然这是我们的需要，好像是我们理应该得到的。但究竟这个问题，我们如何的去看呢？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当我们想到在面对人际关系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要讲互相的饶恕啊、宽容和接纳的时候，也会说，那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你得先向我道歉呢，你要向我承认自己的罪呀、你得首先认识到你亏欠了我，或者有得罪我的地方，我才能够宽恕你啊、赦免你、接纳你。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很多时候呢，它恰恰不完全是这样一种呈现方式，更多时候向我们呈现一种，事实上，我们认罪悔改的动力是来自于上帝的宽恕和接纳，而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悔罪的力量。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经呢，是一段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经文。那我们先请古布老师将《马可福音》第1章1到12节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
好的，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汤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汤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汤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汤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汤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好，感谢主的欢迎。
好的，谢谢郭老师。那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你得救。这是我们的福音，这是我们的盼望。虽然我们常常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是如此，但是我们真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需要就是这样的基督。我们也相信，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他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主啊，今天你就开启我们的眼睛，你就打开我们的耳朵，你就让我们想到、听到和看到那超乎我们能力之外的事。因为若非主的恩典介入，主啊，今天我们就什么也无法得着。愿你在下午的时间当中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可能对马可福音的第二章这一段的圣经所记载这段故事呢，都比较熟悉，因为这一段圣经。这个事件呢，是在3卷福音书当中呢都有记载那可见呢，这件事情对众人的印象呢是非常之深的，大家都记得这件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说这个瘫子他怎样得到了医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把这件事情的焦点不是放在他好了，他能好，能得医治这件事上，而是把这件事情联系到、提高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一个主题。这件事是关系什么呢？是关系罪和赦免的问题。当然，这件事情呢，就已经超脱了人肉体、身体层面的一个需要和解决了。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这件事情看作是耶稣医治病人的一个事件，那就可能会有这种印象。什么印象呢？就是我们认为说呢，这是有病的人需要的福音。他有病了，哎，他需要在他可见的这一个问题之上得到历史的解决。当然，他需要耶稣。他比任何人都需要耶稣，因为他有现实的问题。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周围站着的人就成了福音的旁观者。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呢，他们只作为观众来看耶稣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很难将耶稣和他们自己联系起来。所以，对今天的这一段圣经呢，我想和大家在一起思考三个问题。那这个焦点呢，是放在罪与赦免的问题上。第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就是谁需要赦罪？既然耶稣在面对医治这个瘫子的时候，没有说“好了，你的病痊愈了，回家去吧”，而是说“起来”。你的罪赦了，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谁需要赦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谁能赦罪？那究竟谁能赦免人的罪呢？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赦罪？就是怎样赦罪？其实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围绕着这个故事周边的几个人呢，分作几个层次。第一个核心呢，我们可以看作是摊子和他的朋友以及耶稣。 因为整个事件呢，好像是围绕他们展开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周围围观的百姓。这群百姓呢，他们围在耶稣讲道的房子，他们听说耶稣在那里，他们都涌来了，甚至门口都没有地方，水泄不通。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啊，是何等的壮观。具体说，这些人是不是都能听见耶稣在讲什么，听懂耶稣在讲什么呢？那的确不知道，但是大家都一定要来看，差不多有点像现在人追随自己的偶像明星有类似之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时候呢，不一定很深刻，因为他们喜欢看。第三个层次的人呢，就是那些看起来是比较有素养、有思想的人，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文士、祭司长这一群人。因为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这些人马上就有一种敏感的反应：哎，这个人是谁啊？他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他们比普通的百姓更能抓到一个核心，更能够敏感、敏锐到一个问题的焦点。只是他们的反应呢，只停留在这里，啊，他们能够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这不只是这个人是不是好了的问题了，而是怎么可能，怎么可以对人说你的罪赦了？因为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人能赦免人的罪。那我们简单的做了这样一个分析之后呢，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呢，我们的确，要从这段圣经当中看到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称赞的。当耶稣在屋里教训人，甚至门口都没有地方，无人能够就近的时候，那么这的确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人能够最靠近耶稣的面前听他讲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围着耶稣最近的一圈人可能是谁呢？可能是耶稣最近的一些门徒，与他最近的人，因为耶稣走到哪里，他们都跟到哪里。那接着呢？接着呢？那就是更近一些的人，但至少我想的话，是腿脚更灵便的人，也就是说，基本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比较健康的，行动是自由的，是灵便的，他们消息是更灵通的，听说耶稣在哪里，他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没有太大障碍的，可以找一个最有利的位置。在耶稣的身边听到的人，但是这的确就给另外一群人一个群体呢，的确有一个困难，就是那些确实是有疾病，确实是人生在极度的苦难当中、困苦当中的人呢，他们到想要就近耶稣、想要到耶稣跟前的时候呢，就变得更加的困难。因为人都堵在门口，想要进去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就在耶稣正常的在对着大众讲道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是大批的来医治病人、赶鬼的时候，正是在讲道的时候，耶稣的头顶上方噼噼啪啪的房顶被拆开了，忽然绳子从空中落下来，竟然有一个病人。是一个无法行动的瘫子下坠到耶稣的面前。好像这一幕情形呢，是我们觉得很难想象的。放在现代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是在线上，好像不太没有这种直观感啊。我知道我在无论是在现场讲到还是在线上讲到，我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很容易受打扰。就是不愿意受打扰，我的姊妹老说我你太紧张了。你看 哦，在屏幕面前，孩子到你面前来，有一件事跟你说，或者说，说干什么，你就不让他打扰你，生怕他打扰你，就是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就觉得这个时候是这个环境、这个时间、这个空间是不能被破坏的、被影响的，因为我很专注的在讲到或者在做什么，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时间是不适宜被打扰的。但是呢，我们的确看到呢，在这时候，这些人执意的一定要把一个瘫痪的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经文当中也有一个词呢，是圣经当中特别标到，也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见他们的信心。那很明显，在从上帝的视角来说，上帝是承认这个瘫子和抬他的人是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们的确是相信耶稣基督有医治之能的人，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人，不是一个很能够面对问题、挑战、解决问题的人。假如我是一个瘫子，假如我是抬瘫子的人，当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把这样一个不能行动的人带到了耶稣所在的房子地区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办法进去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会怎么想呢？我可能想等等吧，等耶稣讲完道，等耶稣出来的时候再说。我可能会觉得说，要不然的话，下一次吧。可能耶稣过段时间还会来。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还能够有机会遇到他，但是这一小群人，他们都没有这么做。他们的确竭尽他们所能的想到他们一切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他们不惜上了房顶，地上没有路了，上面还有路，把房顶拆了，也要把这一个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那是什么迫使这个病人和他的关心他的人，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毫无疑问，病痛本身催迫着一个人和关心他的人，一定要来见耶稣，一定要得到解决。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哎，我不是一个太积极的人。”说实在的，这是一个推辞。这个问题只是反映了一件事，就是问题没有那么紧迫。如果足够紧迫的话，那么你无论如何都会想到方法，想到办法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你也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听了一些道，他们也似乎了解了关于信仰的一些事，但是你仍然觉得，他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他是一个对信仰仍然有一种没有迫切感的人。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可以听也不听也无关紧要，就是祷告也行，不祷告也可以的人。那么这只能反映了他的确没有真正看到，或者感受到自己生命当中那一个迫切的需要，所以对他来说很容易有障碍。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会是他的障碍，人多了也是他的障碍，路远了也是他的障碍，等等都会制造成为借口。不管是从自身还是从环境，总能找到理由，使他觉得要找着耶稣，要就近耶稣，但他太难了，太难了啊！我们住得太远了，我们的消息不够灵通，我们的行动不便利。等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别人已经到跟前了，我没办法，始终都是慢半拍和无法去达成的人。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成为我们很多时候灵性上懈怠的、懒惰的一个理由，但是这的确反映了我们对自身状况的了解是不够的，我们没有对自身的那种状况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的。 做父母的也会对自己的孩子有这一种急迫感，因为你觉得说，孩子，你很需要认识耶稣，你很需要学习，你很需要怎样，但这个孩子始终没有行动，你不断的催迫他，可是催迫他也没有用，他无法去达成这件事情，因为他自身没有意识的。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关心一个家庭，关心他的父母和他孩子的需要，可是这个家庭本身他并不觉得说你说的我和我的孩子是有信仰上的需要的，所以你怎么样催逼他，他都一脸茫然，因为他关注不到你所关注的点。但是，很感恩这个生病的摊子和关心他的人是真关心他的人，是真正体认到自己需要的人，所以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到耶稣的跟前，不能再推了，不能再单言了。说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吗？是的。这种信心需要吗？需要。这种信心是上帝所赐的吗？是的。是上帝所悦纳的吧？一定是的。虽然它是从人表现出来的，但是它一定是上帝所赐的。所以你很有意思，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耶稣究竟这一天在这个屋子里讲了什么信息，讲了什么道。但是你发现这一天的信息，这一天的讲道就是这个病人，这一篇的信息就是由这个病人所引出来的。你说这个太简单了，不就两句话吗？可是这两句话是多么重要的事。所以，这一个病人出现在耶稣的讲台前，不是停止打乱了耶稣讲道的节奏，而是恰恰是透过这一个病人，把耶稣要对众人讲的道，透过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例子，要展现在众人面前。这就是上帝旨意和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听到就是要。一定要听到一个条条框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道理，但有太多的时候，它不一定是那些纯粹的道理，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透过一个鲜活的例证，上帝将向你启示、说明、阐明一个最具体、深刻的真理。所以，也许当这样一个病人就这样呼呼啦啦降到放在耶稣跟前的时候，有些人还会觉得说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干嘛这时候要打乱耶稣的讲道呢？为什么会影响这个整个会场的气氛？为什么这样影响这个气氛呢？不如让耶稣继续讲下去好了。但是，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耶稣不是在继续他的讲道，而是耶稣转向这一个人，是一个具体的人在讲出他的道。所以这个道不再只是一种相对于对普罗大众所说的那种广泛的讲到了，而是具体到这一个人身上。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篇道虽然很简短，但是这篇道恰恰是一个人所需要听见的道，为什么呢？如果大家听到的人，如果他们是真的用心听到的话，那这句话虽然是对摊子说的，实际上也是对谁讲的？也是对所有人去讲。因为究竟谁需要赦罪呢？首先，我们想到摊子需要赦罪，他为什么瘫痪？生病了。为什么生病呢？他有罪，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道理了。你不管是犹太人的思想，还是任何一个普遍恩典之下的宗教启示，都会这样认为：有因必有果嘛。你生病这个果子肯定有原因，这个原因一定是与你自身有关系的，肯定是有关系的，对吧？有报应吗？为什么别人都是？都没生这个病，你生这个病呢？或者为什么别人生病很快就好了，结果你一病就瘫了，一瘫就是 几年、十年、数十年呢？是吧？那你肯定这个人不善良嘛，你这个人不好嘛，对人不好，你看看啊，正是因为你对别人不好，上天也惩罚你，所以你患病了。这是普罗大众都会有的一种观念。当然，这种善恶报应因果的观念是上帝在普遍启示当中的一个原理，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它不是所有的原理，不是所有的原理。但是你把它放在一个更深的原则上去看呢，它也是对的，因为的确人患病是因着罪的进入。如果没有罪，这就意味着人的身体灵魂是在与神、与人、与自己、与自然完全和谐的状态当中，就不会存在疾病和痛苦。当然，这是疾病所带来的。任何一个人患病，都会在长，特别是长久的疾病，都会令人身体痛苦，心智被消磨，特别的沮丧和难过。所以，越是生病的人呢，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啊，大家都经历过挤羊了，是吧？你阳的那几天，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巴不得快点啊？2天了，3天了，快点过去，能够头不痛了啊！我过去的时候，我能起来做饭，我能正常的干这干那。可是现在呢，我只能躺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做，就很迫切的觉得说啊，这个事情赶快过去，能够脱离这种状态，是吧？但是。耶稣不是只单单针对这个人有病这件事，也不是单单解决病所带来的痛苦这件事情。的确，耶稣要让这个病人知道，他最大的痛、最大的苦，不是疾病给他带来的苦，而是罪的问题。这也是那个提姆·凯勒的牧师在他的那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苦难，而是罪。这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整本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但是在现象界，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最最表面的问题就是苦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任不寐牧师的灾变论。是有道理的，他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的确，灾难、苦难的确是影响人的身体、心灵，也极大的会扭曲人的灵魂、人的思想。的确是这个问题。所以，从世俗开出的药方来说的话，这不就是贫穷的问题吗？这不就是一个这个病的问题吗？这个病毒或者肿瘤的问题嘛，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这个痛苦不就解决了吗？这有钱了，贫穷被消除了，这个很多次生的社会灾难、家庭问题就解决了吗？但是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我想这个世界真的不需要耶稣，因为经济学家。还有许多的科学家、医学家，他们的确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耶稣的确要向我们写，要叫这一个病人知道，他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如果罪没有得到赦免，那么他可能在这样一个时刻，可以满足他一个很深切的盼望：主啊，我要能起来。只要我起来了，病痛消除了，我就浑身轻松，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成为一个正常人了，我多么的开心呢？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开心，可能3天、5天、1个礼拜、1个月过去之后，新的问题会产生，而已经解决的问题所带来的那种兴奋感、那种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没有了，他会重新再陷入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中去。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病好了，你要干很多的工作，你做的多了，会不会带来人际家庭关系的紧张？你病好了，你以前你不能做的时候，你受别人服侍，啊，你会觉得说，你甘心的接受自己是一个有限的、软弱的一个身份。但是你病好了，你变得强壮了，能干了，你还能接受别人对你的态度不好吗？你还能接受别人会对你的指责吗？甚至说你会不会反过来觉得说你们做得不好，会指责别人，会显得说你看看我不做则已，我一做比你们谁都做得好，那会陷入在更其他的一些问题当中呢。所以，罪的问题不解决，所有解决的问题都是表面的，也都是暂时的。如果耶稣来只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耶稣可以以极大的能力，让在当时代的犹太人当中的病人全部都好，甚至也可以保证他们终身不生不患重大疾病，可以健康到老，健康到死。但是，这是不是就解决了他根本的问题呢？不能，因为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解决。那这话只是针对这样一个病人吗？肯定不是。如果只是针对这样一个病人，那就意味着说，其他健康的人是没有罪的喽。是没有需，是不需要赦免的呢？其实在谈谁需要赦免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究竟谁需要得赦？刚开始我想，哎，这个问题很简单，谁需要得赦免呢？当然是有罪的人。但是我再转念一想，难道真的是如此吗？你能够直接的认为说，理所当然的理解为说，有罪的人需要得赦免吗？大家再往深处再思想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凭什么有罪的人需要赦免，得赦免？你既然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罪人，你凭什么要得赦免？我们应该说罪有应得才对。我们应该说罪人所配得的应该是什么？是什么？不是赦免，而是什么？罪人所该得的是审判，是接受犯罪的后果，这个才叫合理，这个才叫公正合法。对吧？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对应说，谁需要得赦免？罪人需要得赦免。凭什么罪人需要得赦免？罪人不该得赦免。既然他是罪人，就该受罚，这才合乎公义的法则。所以，问题不是说啊，我认为我是一个罪人，我就理直气壮，我就认为说，因为我是罪人呢，我需要得赦免。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说这样的罪人是不可能得赦免，也是不配得赦免，因为罪人没有资格要求赦免。那什么人需要赦免呢？那大家再思考一下啊，你可以把你思考整理出来，也可以打出来，也可以想一想。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不然的话，我们总觉得这个赦罪这个问题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提了，好像我们老是提说这个问题还有意思吗？觉得没有必要了。不是的，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太过于肤浅，恩典就变成了廉价的，福音就变得很廉价。它不值得我们去思考，也不值得我们去珍惜，因为思考这些问题是过去的，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但是，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如果有人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思考到，就比如说像周围站着的法利赛人，他们直接的反应是：这个人是谁？他怎么能赦免人的罪呢？他们的反应意思是说，耶稣说这话是只针对他和这个病人的对话，他不针对和我。意思是说，我不在这句话之下，这句话所针对的范围之内。啊，大家能理解，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有人，他不在耶稣所说的"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句神圣的应许和福音之内，那我们要说这个人有祸了。你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你立在远远的福音之外。那我们要思想，在福音之外的人，都是一种什么状况？都是一种什么状况？福音之外的人都在黑暗里，福音之外的人都在上帝的刑罚和愤怒里。但是，只有在福音内的人才是有盼望的人。所以，如果你说啊，有人会很同情这一个病人，会觉得说，哇，这个人生病生得好可怜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更可怜的还不是这个病人，因为这个有病的人还有思想，还有时间，还有这样一个环境促使他思考自己生命的问题，还能够想到自己的问题。而那些表面上活泼的、健康的、聪明的人，行为道德衣冠楚楚的人，他们可能因着自己的外表掩饰了自己生命的本真相，可能他们连这一层思考都没有了，都没有，他们已经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至少我不是罪名昭彰那种让人一眼看出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那对于这样一个好人，我怎么需要赦免呢？我不需要赦免，因为我的表现已经自我感到满意了。既然我都满意了，那上帝，即或有一点点不满意吧，至少我不像那个人，至少我觉得我有资格可以站在耶稣旁边听到而不需要赦免。我可以站在耶稣身边而不需要他的拯救救赎。因为救赎是向弱者，是向有缺陷的人发出来的，而我是一个健康的，而我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透过思考发现问题了吗？当我们能思想到第一层，需要得赦免的人是，首先是一定是有罪的人，是有过犯的人的时候，那这一层呢，已经是进一步了。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没办法说我们需要得赦免。只有进一步思考，或者进一步能够认识到我的罪是什么？罪是什么呢？罪，我们大家都会公然的认为说，这个税吏贪财讹诈是罪人，这个妓女行淫败坏是罪人，杀人、强盗、作祸是罪人。可是，罪人内心深处真正的罪是什么？罪是与神关系的一种扭曲与破坏，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满足的一种自我为王的肿瘤状态。这就是人的罪。就是人以为我活着，我不需要上帝，我可以活得很开心、很喜乐，我可以过一个没有上帝也很满足的人生，这就是最大的罪呀。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个罪的问题呢？正是因为这样一个
人人都追求享受与富足满足的状态的人生和生活，就把人自己真实的状况给掩饰起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也好像不是问题，以至于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需要得赦免的。因为罪只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就地正法，就是罪就该受到处罚。另一种方法就是由别人代罚，使他好得豁免。只有这两种方法。所以，一个罪人当认识到自己罪的时候，必须要寻求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就是我引进受罚，那没办法，对吧？我走上断头台，我走上刑场，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很勇敢。很真实，可是所有的人都该走这条路的话，那就表示所有的人都只有死亡，只有接受罪的这样一个后果的份儿是没有盼望的，就是任由你一代一代的人这样生活下来，只有这一个结果，也只有这条路是没有盼望的，那么人就没必要在地上活着，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也还有另外一个解决的出路。这个出路不在我们人的范围之内，因为在人的范围之内是找不着的。所有的人都只有这一条路，除非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可以替你，替所有的人拿出或者说接受这样一个后果，代替他们，使他们得胜。这就来到第二个问题，谁能赦免人的罪？究竟谁能赦免人的罪呢？法利赛人是神学家，他们对这些问题非常敏感，因为这是一个神学问题。谁能赦免人的罪？这个是一个人呢，他明明是人，他说了亵渎的话，谁能赦免人的罪呀？因为他们对罪的定义还是比较正确的，因为罪是什么？罪不只是得罪了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邻居、我自己，罪是得罪了上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得罪了古柏老师，而丽燕姊妹说我赦免你了，大家觉得这个有问题吗？这个没意思，是吧？因为我得罪的是古柏老师丽燕，他凭什么赦免我？他既或说他赦免我，那这个没有用啊，没有意义，对不对？除非古柏老师说没问题，你欠我的，我来替你还了。这个我不追究了，我把这个还了。为什么他要还？因为我欠他的，这是一个已经有的一个问题了。就像那个凯勒牧师他讲的一个例子当中说的，假如我今天带着我的孩子去了古柏老师家，结果孩子因为对他家的刚装的一个很漂亮的灯很感兴趣，他就不停的去摸啊，不停的去摸，结果一不小心把这个灯呢给打破了。那打破了之后，那古柏老师啊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赦免你了。因为小孩子不懂事，那是当他说赦免的时候，当然他这件事情本身他是我或者孩子是得罪了古柏老师，造成了他的损失和痛苦。那么当他说要赦免的时候，是表示说他要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啊，我讲的有点太可能太快了，这样就联系起来了。第二个所说的就是说，谁能赦免人？就是只有我们所认识到、看到我们所得罪的那一位，他的赦免才是真正有权和有效的赦免。否则的话，说赦免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通过这样一句话，耶稣讲到的核心要点，其实已经点出来了。第一，表明他不是一个医生， 他是一位什么？他是我们，他是你们所得罪的那一位。怎么这么理解呢？这个理解是不太好理解的。今天我们的宣召圣经宣罪里面的那节圣经是怎么说的？以赛亚书怎么说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天呐，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他们竟悖逆。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留意，我的民却不认识。”就是人不认识耶和华，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得罪的是谁。所以，当人不认识神，不知道自己所得罪的是神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当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启示。耶稣在这里就启示了他自己，就是那位能够有权利、有资格赦免人的主，他就是主，他就是上帝，他就是我们所获罪的那一位。所以以赛亚六十几章是50几章，在讲到以色列人悔改的预言的时候怎么说的？他说：“耶和华，如今我们以色列人认识你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虽然不承认我们，雅各也不认我们，但你却是我们的神。”这样一个转向的关系很重要，因为他们知道我得罪的是谁。我不是得罪了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王来欺负我；我不是得罪了波斯王，波斯来欺压我，而是我得罪了天上的那创造我、呼召、拣选和拯救我的那位神。我的罪债是在他那里，所以我要转向他，只有他能够赦免。所以，首先认识到。能够认识到我所得罪的是谁，才能认识到赦罪的豁免权在谁手。第三，那谁能赦免人的罪呢？因为同时耶稣在这里也提了一个非常令人询问的耐人询问的问题，就是或对这个瘫子说：“你的病好了，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或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哪一样容易呢？很多解经书也，很多神学家都会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都会有很有兴趣去思考这个问题。究竟说医治一个有疾病的人，让他痊愈容易，还是使一个病人的罪得赦免容易呢？当然，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我们看这个问题是都难。第一个关系创造，对吧？只有创造者能够恢复他的创造，把扭曲的、错误的、有病的给他修复、恢复正常。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更大的问题。但是唯一不同的是。病是一个眼睛看得到的问题，而罪呢，得赦免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我们现在肉眼还无法完全看到的事情。这就使得呢，人有一种误会，就会认为说呢，使一个看得见的瘫痪的病人好起来，哇，太神奇了，这简直不可思议，逆天回天之术。这是太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对一个人说“你的罪得赦了”这句话就显得呢无关痛痒。谁知道他的罪？谁知道他的罪得赦免呢？有什么证据？有什么凭据表明他罪得赦免呢？或者能确保他的罪得赦免？你知道以色列人在罪得赦免这件事上是基于什么？是基于血，是基于祭，但是基于这个血和祭，本质上来说是基于信心，因为没有信心，你看见的羊羔也好，牛犊也好，血也好，被杀的这些祭牲也好， 实际上都是没有意思的。为什么耶和华说你们献的许多祭，祭与我何干呢？你们这样献祭，我都已经够了，我遮掩不看。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赦罪很简单嘛，我今天犯了罪，然后下一分钟，或者说我周五犯了，我第五天犯了罪，我安息日再去献个祭，那这个罪就扯平了，就没关系了。那周而复始，好像赦罪就是这么简单。其实，耶稣在这里说，罪得赦免的时候，说你的罪赦免的时候，这更加表明了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小子。你的罪赦免了。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上帝的一句应许，耶稣的应许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对于罪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令人开心喜悦的事情。当然，假如你是一个杀人犯的话，或者你是一个身负千万债务的人来说，你最希望听到的声音说：“没关系了，你的债务我全赦了。”你的案件我全部摆平了，但是你知道吗？这就表示说，耶稣基督他自己要为着这个债务，要为着罪得赦免这件事情，他要走上十字架，他要成为祭坛上被杀、流血、牺牲的那一位，他要为你罪得赦免要付出代价。所以，如何罪得赦免，就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痛苦，你们便蒙了拯救。若非如此，赦罪就不可能发生。赦罪就不可能成就，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着说耶稣讲道一定要长篇大论，不一定，就这前后几句话，耶稣已经把福音的核心，已经把他自己和他的工作、他的服饰已经显明出来。虽然对于周围很多的人来说，大多数人是眼睛是蒙着的，根本就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但是对于真正天国的子民来说，他们是能听懂的。好，那我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一个瘫痪病人什么时候悔改的？什么时候得救的？他的罪得赦免了，是吧？那他什么时候悔改的？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他悔罪的任何的经历和过程，是吧？他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瘫在床上很久的病人，是被别人坠下去的，表明了他自己是没有能力行动，就是无所作为的人，对吧？也没有表明他说过一句话祈求说耶稣啊，可怜我，拯救我，没有。是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们说，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哇，这个赦罪来得太容易了，对吧？是，这个赦罪来得很容易，那是因为基督他自己要付这个代价，要给。到这个摊子要给到一个罪人，可是罪人要领受这样一个祝福。耶稣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人就起来，拿着自己的褥子走了。什么时候悔改的？当耶稣宣布他的应许，当这一个摊子接受这样一个应许的时候，从心里面回应：“是的。”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得赦免。是的，你是唯一能赦免我的人。是的，我从你那里得着赦免。我相信你的应许，我可以拿起我的褥子来回去，我已得平安。所以，
哎，我以前总是有一种看法，认为说，如果我没有经历一个深深的破碎、悔改、流泪、认罪，那么我的罪我不可能得赦免，因为我都没有懊悔，又怎么可得赦免呢？但是你看到，圣经上向我们表明的，这个人没有那一种所谓的痛苦流泪的认罪，而赦免先临了他。正是这样一个赦免的应许临到他这个人，转向神，接受这样一个应许，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而得到经历到这样一个赦罪的平安。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感动我们、真正打动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彻底离开罪恶归向神的是什么？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彰显的应许，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向我们彰显的大爱。你面对自己的罪感到无力，你面对到自己的失败感到无力，面对自己没办法去摆脱的过犯，毫无动力的时候，除非今天我们看到基督向你展现为他是赦免你的。他是为你的罪甘心付上代价的主，否则罪人根本无力悔改。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在这样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看到这几个问，这样一个罪得赦免的一个核心。啊，我们也可以在其中思想，谁需要赦罪？是我吗？谁能赦罪？为什么？如何赦罪？这样的赦罪，这样的恩典，我认识了吗？我经历了吗？如今我怎么样去回应？在哪里呢？好，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一起为了祷告。在的天父啊，今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仅看到你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你想到的，你服侍在地上的那一幕，一个有病的人，一个瘫痪无助的人被带到你面前，从他绝望的眼神里透露出对你的盼望。而让我们更听见的是，你对这一个摊子所给的应许是超乎他所求所想的，因为你知道他的盼望不是仅仅起来行走，他的盼望是真的能够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百姓。主啊，今天我们这一群软弱，带着缺陷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也让我们看到，不是今天我们的家庭、孩子，我们自身有多大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没办法，我们来寻求、来信靠你，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没办法去摆脱的罪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祈求你，求你将那超乎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认识你既是我们深深得罪的那位主，所得罪的那位神，也是那能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代替我们拯救我们的主。因此，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爱和恩典当中生出真正悔改的心，生发出对你真正的信心，来接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可得赦免，我们可得医治，我们可得拯救，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救主，你为我们付出了这一切，让我们在你里面得拯救的时候，我们不再是旧造的人，乃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都变成新的了，求你使我们在你里面得更新，
是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